对自己正确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们来接纳自我。我们首先要能够接纳自我，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正确发展自我的方向。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保罗所举的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自我发展的方向。保罗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用这样一个身体的比喻来进一步的说明，对于一个身体来讲，一定是拥有好些不同的肢体。当每一个肢体都正常的运转的时候，都正常的发挥功用的时候，整个身体才有可能正常的运转。基督徒得救，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个人的层面。我们知道，当我们因信得救的时候，我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在永恒里的生命啊，我们很开心，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不是信仰信耶稣的全部。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不只是个人的事，我们乃是蒙恩进入到一个群体中，在这个群体中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能够明白你是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来到这里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你要来崇拜。来崇拜是因为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的时候，要让这个基督的身体运转起来。如果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会说，哎呀，去小组挺开心的，可以跟很多人谈话，可以跟很多人聊天，哎呀，来主日嘛就算了，我又不认识那么多人，来了也很尴尬。如果你这么讲的话，就说明你还没有认识到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如果你来到这里，你没有发挥你的功用，不管，对不起啊，今天虽然我觉得上前的敬拜带得非常的有恩高，我们也很享受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但是无论他敬拜带得多么好，无论今天我讲道讲得多么精彩，如果你坐在下面，你没有发挥你作为基督肢体的功用，那么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个敬拜，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不完满的。因为有一些的身体没有发挥功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既然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互为肢体。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人身体里面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的？这里有医生啊，可能有人说阑尾没有用，哎，阑尾也有用啊。你如果过早的割了阑尾，哎，你的身体也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被创造，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处的，都是有一个功用的。那么如果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就必须要发挥 这个肢体的功用，那是你的责任。所以如果今天对于我来讲，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我说哎，我要去教会聚会，那如果我的腿对我说，哎，今天你自己去吧，我有点累，我要休息，哇，那我今天很难来到这个地方，我可能要找几个人把我抬过来。那个是责任，那个腿不可以 对我说，哎，我今天要休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你是肢体，你就会意识到你的一份责任。哪怕今天你没有轮到某一个具体的服事，你没有轮到哪一个具体岗位的服事，但是当你在你的座位上尽意尽心尽力尽意来敬拜的时候，你会为这里的属灵的气氛添砖加瓦。你投入的敬拜所产生的属灵的氛围，就是今天你在这里应当发挥的功用。肢体除了要发挥功用，不光要发挥功用，刚才是说有些肢体闲得不发挥功用，还有的时候呢，肢体发挥功用呢，但是缺少什么？缺少彼此的配搭。如果我刚才坐在下面，我看到上前不爽，他还没唱完，我就到我了，到我了，我一定要到我口说话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配搭，如果刚才我跟高令的帮我翻译，我说一句，他说一句，如果他说我不愿意，你说一句，我要说两句，那我们就不能够配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两个最起码的责任：第一，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用；第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配搭，来尽自己的本分。虽然，的确，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有一些的肢体的功能，我现在说功能更重要一些。所以你可以说啊，如果我没有手了，但至少我的大脑活的时候，我至少还可以生活啊。但是如果我没有大脑了，那我的四肢再健全也没有用。的确，在身体里面某一个肢体的功能可能更重要一些，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每一个肢体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要有一个肢体不发挥功用，就说明它是个残疾的，就说明这个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是从本质上去看呢，还是从我们的角色上去看。从本质上我们一样的重要。任何一个人你没有发挥你当有的功用，那么今天我们就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就是不完整的。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来决定由谁来做头，有谁来做胳膊，有谁来做腿。因为在功用上的确是有所不同。保罗这个肢体的比喻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有他的角色，都有他的位置。不同的角色会拥有不同的特质，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一个特质是一个敬拜的人，而他的角色是一个带领敬拜的人，通常说话会像上前说话声音比较大，所以你很少看到一个带敬拜的人说话会，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啊，所以你找到了你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就会拥有不同的特质，我们所发挥的功用也是不同的。 但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彼此，所以别看上前在台上敬拜的那么欢，如果我们大家一起都走了，让他一个人在这里敬拜，我觉得他也挺没趣的啊。不是每个肢体的功用是一样，但我们在本质上我们彼此需要。那么作为每一个肢体，我们是如何发挥我们的功用呢？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功用，在乎那个设计者。就像有一个钟表，钟表匠设计了每一个零件的样式和功能，尽管它是瑞士名牌的钟表，但如果那一个一个一个的零件摆在桌子上的时候，这个钟表能不能发挥它的功用？是不可能发挥的。当它们各自独立的时候，虽然它们都具备了该有的功用，但是那个功用却无法体现出来。只有什么时候？只有当它们被装配到一起的时候，因着他们彼此的配搭，不仅个体的功用发挥出来了，整体的功能也实现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做人的原则，或者说做人的道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非常强调个体性，强调我自我的特质，强调我与人不同之处。我们追求自己的成功，我们追求想要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我们个人的目标就无法成就。今天作为一个个体，什么的时候才是你的功用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呢？是那个整体的功能得以实现的时候。所以教会绝对不是唱独角戏的地方，教会绝对不只是牧师、同工、一些领袖在表现自己的地方。因为没有教会整体的功能的实现，我们的个人的角色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教会的运作，我今天这里就算是说破天，把太阳从东边说到西边，不对，西边说到东边，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基督徒不是独行侠，当我们追求我们自我价值成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追求神把我们所放在那个群体里命定的成就。所以各位，这里有年轻人，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去到一个公司，你应聘去到一个公司，你里面所期待的都是说，我在这个公司我可以得到怎样的发挥，我在这个公司我可以赚到多少的钱，我在这个公司我可以被提升到什么程度。哦，那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公司不会待久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就是老板，他会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唯有先追求你所在的这个群体或者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你个人的价值才能会凸显出来。这个是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的。 上帝如同那个钟表，有一个钟表匠设计了钟表。同样，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和设计者，在他永恒的旨意里，他设计了你，他设计了我。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还没有出生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每一个人设计了一个生命的蓝图，他有一个计划，计划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样式。他把不同的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透过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的配搭，各自运用恩赐来发挥功用。所以我们的肢体是如何发挥功用的，是因为你是被上帝设计的，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他有一个期待，你要成为什么样子。上帝如果要把你设计成那个样子的话，他一定会把一个恩赐放在你里面，透过你恩赐的发挥来让你所处的群体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一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你认为你是基督的肢体，那么你就必须要认知到你里面是有恩赐的。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明白，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说哎呀那些事啊，我也没有去过什么大公司，我也没有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我也没有受过什么很多的教育，我也没有有什么样的侍奉的经历，所以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太有我能够发挥恩赐的发挥功用的空间。不要忘记，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当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上帝就把那个设计你的那个属灵，那个支撑你能够成就你生命命定的属灵的恩赐放在了你里面。今天你的责任不是要去问我有没有恩赐，你的责任是要去发现你的恩赐，找到自己的恩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定义了我们的角色和位置。使徒约翰曾经讲过一句话，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不能够成就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要自己坐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要自己要去得到一个角色，若那不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定义我们角色和位置的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放在那个不同的位置上，这个叫做神的呼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什么叫做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就是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角色，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需要去嫉妒别人的恩赐，也不需要因为自己没有某一种的恩赐而自卑，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恩赐来完成神对我的呼召。对于我们的人生价值来言，我能够完成我生命中的呼召， 就够了。我不要在乎别人走怎样的路，我不需要在乎别人领受了怎样的恩赐，我专注在我的恩赐上，我专注在发挥回应神对我的呼召上。我们的恩赐的运用能够印证神对我们的呼召，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在某一个岗位上恩赐的彰显能够印证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绝对不会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却不给我们相应的恩赐。虽然恩赐需要不断的操练才能够娴熟，这里面可能因为今天我是要讲比较多的是恩赐，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位置上服侍很久了却一直没有恩赐上的印证，可能是我们站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我们就需要尝试去换到另外一个侍奉的位置上，直到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角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讲今天这篇信息，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服侍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只有透过服侍，只有透过你在教会里，你在不同的位置上和不同的人去配搭服侍，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在彼此的磨合中被塑造。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铁磨铁磨出刃来，是吧？张姐，没有我们在不同角色上的磨合，没有我跟不同个性的人的磨合，我们的生命是不会被塑造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信徒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网上一搜什么名讲员的讲道没有，干嘛还要来教会？一个真正被基督得着的儿女，他来到一个地方不是为了要得着什么，那个叫做消费型的基督徒，哪里有好产品我就来消费一下，今天这里产品不够好，哎，明天那里有一个大减价，明天那有一个很好东西，我就去到那里。来教会不是消费，来教会更重要的是你要参与到服事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不经过服事，你的生命会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我也知道他们很辛劳，他们除了要主日在这里崇拜，他们周间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不是，你大家知道我不是要在这里高举人，但是有的时候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就像保罗对信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让别人看见榜样，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同工，他们从周一周二周三周六，哇，已经四次了，周日他们会投入服侍五次。我不是要讲他的名字，我是要告诉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要创造很多的小，我们做小组事工，我们要创造很多小组。为什么？就是提供给各位服侍的机会。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敬拜，可能只会那三四个人在敬拜， 讲到可能大部分都是我讲，偶尔有几个别人讲，我们能够服侍的机会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服侍，我们的生命是很难有突破的。所以教会设置了很多的小组，那有很多的同工，为了帮助大家有这样服侍的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到不同的小组，他们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追求，我们要服侍。当我们开始跟不同的人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在不同人的身上怎么样看见你自己。你说什么意思？当我跟上天谈话的时候，他如果在某一个事情上表现得很骄傲，其实我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谁？看到了我自己。哦，原来我看他那么不爽，其实我跟他差不多。哎，就说明什么？说明别人看我也很不爽。当我们的生命当中越看什么人不顺眼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不顺眼？因为基本上他反射了你自己。我这个倒对不起，我这个讲的不是圣经，要有一点心理学的东西在里面啊。但是有时候心理学也不违背真理，就是当你看一个人非常不顺眼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不顺眼？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你自己，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而已。我们需要进到服侍的里面去帮助自己，生命被塑造，生命被磨合，这是第一。第二，你只有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发现你的恩赐。我们必须，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一件事情马上就找到自己的恩赐，我们需要在教会的不同的岗位，跟不同人的配搭的服侍的当中，我们才会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恩赐。我们如何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当我们领受神的呼召，接受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你接受你觉得你的角色是一个，你觉得你很容易聆听别人，你很容易体会到别人内心的痛楚，你觉得上帝要带领你走的一个方向是一个辅导的方向，是一个辅导的恩赐，你感受到自己是个角色，那么你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你当然就可以去学，去看更多关于怎么辅导人，怎么样关怀人，怎么样帮助人方面的。如果我感受到我的神学思辨能力很强，我想说神可能给我的呼召是要做一个神学家，那么我就往那个方向发展。其实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的呼召，但是读了两年以后我发现不是，因为我非常头痛写作业，我一写论文头就痛，我就知道哦，神学家不是我的呼召。哎，但是虽然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不太会讲道，但是我一站到这个讲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热情，我觉得很有活力。哎，我觉得看来我不是要做神学家，我就好好的做一个牧师就好了。你会透过接受自己的角色，进而发现自己的恩赐，这个恩赐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辨别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那么如何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呢？既然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呼召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那么如何去清楚地领受神的呼召呢？很多人以为神的呼召就是在某次祷告的里面通神给你一个意象，哇，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呼召。 有这个可能，但是神给你的的确是一个意象，但是你对这个意象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所以我通常我不希望，因为也有很多人我以前辅导一些年轻人就来跟我说，可汗大哥，我领受了一个全职的呼召。我就说，哎，你怎么领受的？哦，就是因为我在参加一次营会的时候，我在唱歌的时候，突然神就给我感动我，我觉得要让我做传道人，好，所以我领受了这个呼召。我说很好，那是你呼召的第一步，慢慢去寻求印证。因为通常我们寻求呼召是一个长期寻求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透过几个方面来印证我们的呼召。神会透过什么？神会透过我们的服事。我已经刚才讲了，你所服事的角色，你在什么服事的岗位上，你觉得做的得心应手，你觉得你的恩赐发挥的最好，哎，那个服事是对神呼召的一个印证。开玩笑的说，我讲一个，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来跟我说，当时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服事了，他当时还没太有服事，他来对我说，克南大哥，我也想做牧师。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想做牧师啊？他说，哎呦，因为我看你们做牧师很轻松，哎，每天就坐到办公室，星期天讲一讲话就好了，这个多好啊。哦，我说是吗？好吧，继续寻求吧。啊，你没有进到服事的岗位上，你不会知道服事带来的压力，你就不会知道你是否在这个服事上能够站立的久。所以第一个是服事，第二个是我们的兴趣。你不可能做一个，神不可能让你去做一个你不感兴趣的事。如果你真的对跟人打交道非常不感兴趣，有的人觉得做牧师很爽，是因为牧师可以上面讲道啊，讲的天花乱坠的，我觉得很不错。但牧师最重要的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讲道。如果我们对跟人交往没有兴趣，那基本上也不能够印证你的呼召。我当然，我这是指的全职呼召，你可能是做商人的呼召啊。如果你说你有一个去经商的呼召，那我就问你啊，你对数字感不感兴趣啊？或者说你对一些啊谋略的书啊感不感兴趣？你什么都没有兴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经商啊？因为经商可以赚钱。哦，我劝你先省一省，找到你的兴趣。怎么来印证呢？人给我们的回应。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可以了。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我有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人最大的软弱就是骄傲，那就有人会说，哦，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不骄傲。我说最简单。知道你骄不骄傲的事情，最简单方法是什么？去找五个你认识的人，去问问他你骄不骄傲，你马上就得到答案了。所以人给我们的回应也是印证我们呼召的一个角度。如果你执意要走这条方向，从你的太太到你的牧师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你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认为你可以做这件事的，你说这就是神给我的感动，我就要做这件事。那么我也请你三思而后行。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啊。我们透过我们的服事，如果你不参与服事，你很难知道你的恩赐。如果你不去做具体的事情，你很难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你不跟人来往，你很难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也很难领受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如果你这几方面都有很清楚的领受，那么 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领受了一个很感动，有的在祷告，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感动啊，我要去宣教，或者说我要去经商，或者说我要去读博士，或者说我要去做任何一个开一个公司，你觉得这是神给我来的感动。那么有三个因素，有三个因素可以帮助你去印证那个从神来的感动。第一，就是我们内心的负担，你对那个事情有没有负担？负担就是都是在讲宣教，我可能站在这里讲四川的你的什么地震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我今天一讲非洲哪里哪里需要，哎，你的心里面就嘣嘣嘣跳。我告诉你，那个叫做负担。有一次我跟金玉姐不在啊，有一次我就跟金玉分享，我说金玉啊，我很想你祷告一下啊，你我很想说明年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去非洲。他一听就说，哎呀，可能不要了不要了。但是他马上跟我说，哎，但是如果你明年你去四川去探访博爱路的那些孩子，就我们一直有支持一些在农村不能读书，家里贫穷不能够读书的，我们在支持他们读书。如果你去探访他们，我就跟你一起去。我想说，去中国要花那么多钱呢？哎，我不是这样，我就是人里面会有一个负担。你如果你对那件事情、对那群人你没有负担，那你做一件事一定做不长久。第二，侍奉的热情。什么叫做热情啊？就是那个 passion， 就怎么做我就算是累，我也很喜乐的做这件事啊。就算我常常说什么，就算不给我钱，我都很乐意去做的事。哎，它里面有那种的 passion， 热情。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说哎，我要经商，因为经商可以赚钱；我要做牧师，因为我觉得做牧师很轻松；我要什么读博士，是因为我觉得读完博士比较容易找工作。那基本上不是从神来的呼召，因为如果从神来的呼召，一定有你生命中的一种热情在支撑着你，以至于有一天，当你面对困难了，你可以不放弃。我很少跨上前。那我觉得说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热情，他今天在上面带敬拜的时候，我感受他的那种热情。因为大家可能不会知道他怎么样，但因为我知道他们最近非常的难啊，也有点像景深大哥一样，也是你们的处境差不多。他现在拘留已经到期了，他去警察局去拘留，警察局没有给他任何的建议，就说不行，结束。所以我想他也面对，他和圆圆同样在面对着一些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们现在其实可以去想一想，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什么叫做热情，就是尽管他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一个处境啊，正好他今天我看到圆圆在上面带主席啊，上天在上面带敬拜，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里面侍奉的热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热情可以印证你生命中的呼召。第三个就是我们服侍的恩赐。如果神真的呼召你去做这件事，他一定会给你相应的恩赐。如果你做那件事总是没有果效，你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心力，但是就是看不到果效，可能我们真的是说我们缺乏在那一个服侍岗位上的恩赐。有的人，因为我 我做过生意，我这方面还有点观察。那么有的时候我跟有些人想要谈创业啊，那么我基本上跟他沟通几句，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创业。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创业的恩赐。所以，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好多说嘛。但是我就说，哎，你们给自己一个评估。如果你真的觉得上帝要带领你去做这件事，你先想一想，你做这件事要去接触的群体，就你做这件事你所接触的顾客也好，你的客户也好，你要接触那个群体，你对他们有没有负担？如果你很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开玩笑的说，对不起啊，我说，我不是，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些姐妹，你是做指甲的，如果你一想起来说，我真的很讨厌，对不起，有点重，不是重，我很讨厌黑人，那我就劝你不要做这个行业了，你对这个没有负担，你一看到黑人你讨厌，你怎么去做？你做不好的，你做几天你就做不下去了，那就是负担。释放的热情，那个热情就是你前期，哎。今天怎么劝讲？讲到黄斌，黄斌现在做这个茶馆。如果你没有侍奉的热情，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热情，你只是想到这个茶馆能不能赚钱的话，你做两个星期，了不起两个星期，你做两个月，你一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你一定要有那个热情，说哪怕我最近不赚钱，哪怕我真的投入我生命中的两年的时间，我要去经历神，我要看到这个神在这个事情上怎么使用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看见，神给我很多环境的印证，让我觉得说这条路我可以走下去。那你有这个热情，你才能走下去。最后一个就是你服侍的恩赐啊，我不是要在这里讲，哎，这样不太好。的确。如果以前我们这儿没有师班，以前有师班，现在没师班了。那以前我跟刘志伟弟兄的确有一点点区别。刘志伟弟兄是非常的包容，他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他手中都可以被训练的，用他的歌声来赞美神。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一共有七个音，你只能唱出三个音的话，真的不需要一直逼着自己要在诗班里面，你可以自己在敬拜里面敬拜，你可以享受跟神的沟通，但是你不需要非要去站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没有那个恩赐，有些东西是可以学来的，但有些东西是恩赐。如果你只有三个音，你努力再努力可能你会到四个音，你到七个音是很累，一般是五音不全，不是七个音啊，七个音啊。好，我就是这样一个分享。今天我想透过这样一个保罗所给我们举出来身体的这样一个比喻，我们要去找到自己的角色，我们要去接纳自我的角色。我们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站在那个他把我们摆在的那个位置上。出于神的呼召，他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赐，他一定会给你侍奉的热情，他一定会把那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我真的期待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最基本的找到我们人生的呼召，因为人生的呼召决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人生最耽误不起的就是时间。如果你的方向性错了，你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一堂的信息，我们真的知道学习接纳自我，我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不需要跟那个我所羡慕的人去比较。我有我的角色，我有我的位置，我有我的呼召，我有我的恩赐，站在神给我们的位置上，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一同被纪念的。不管是站在上面的，站在下面的，如果我们尽职尽忠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同样在神的面前蒙赏赐。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上帝的手中，让他的呼召，让他的拣选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